论曰：随法正行，略有二种，无散乱转变，无颠倒转变。菩萨于此因证了之。这里讲呢，就是说了这个随法正行，一共有两种，就是解释前面这个颂，这个先呢总说，那么这一个呢是无散乱这个转变，一个是无颠倒转变。下面呢就是这个具体啊来讲，讲那个散乱转变是哪些，这个无颠倒转变呢是哪些。相对来讲啊，这两分的内容呢也是比较复这个细一点，比较多一点。此中六种散乱无故，名无散乱。就说这个第一个无散乱转变呢，一共有六种无散乱。这个反过来的话呢，就是有六种散乱，就是这六种散乱能够去除了消除了，那就是无散乱了。一共有哪六种呢？六散乱者，一自性散乱，二外散乱，三内散乱，四相散乱，五粗重散乱，六作意散乱。这个当中呢，第一个自性散乱呢是指前五识。我们前五识啊，就是缘现前进判愿取舍随境而流的，所以它是本身是这个呢散乱，本身只有散乱。外散乱呢是说心啊持留于外，就是我们这个下坐啦，不做观修啦，不缘专注平等住心的时候，心持散于外，流散于外，外散乱。内散乱的话，就是说我们内心啊，这个沉掉胃，种种这些嘞扰动性的心理烦恼，扰动性的烦恼，这个是内散乱。相散乱呢，就是说了这个心里面呢，焦乱，这个心里面呢不寂静，不寂静的这个状态，这个是相散乱。五粗重散乱，粗重散乱就是我们有这个粗重性，就是无名复杂呢有我我所，我我所呢是这个粗重散乱，对于具这个粗重性的，我们有我有我所，有这样的这个执着分别了，心里面就会散乱起来。那么这个是第五个。第六个的话呢是作意散乱，就是说作意散呢，比如说作意颠倒啊，作意这个不相顺啊等等，那这个是作意散乱，作意方面不好，比如说要作意他不作意，作意的时候作意太小了，或者作意太强了，这个都是作意散乱。颂曰：自这个初定于静流，未沉掉焦事，我执心下列，诸智者应知。这个颂呢就是分别解释这个六种相，我前面还丢了一句话啊，此六种相云何应知，就是说你说有六种，你已经说到有六种这个散乱相了，那六种散乱相是怎么样的，相貌是怎么样的，云何应知。这个颂呢就是讲这六种体。初定是第一种自性散乱，初定之后见色闻声呢，鼻嗅舌尝呢，五根的活动，五识的活动，未沉掉，这个余静流，余静流呢是外这个外散乱， 就是心慈六慈，这个心慈善于外的。这个未成调呢，是内善乱。交饰呢，是相善乱，就是说相貌。我执呢是出众善乱。心下列，这个是作意这个善乱。主智者因之，就是主诸智者了，就是说有智者。就是依佛法道理来闻思呢，能够进行思则的，有智慧者，你像这个心下列，这是很重要的，就我们能不能成熟作义啊？那你比如说，你这个佛法闻思呢，不多不广，不知道如何修，该如何调，你不及时的做调整。这个都是心下列，心下列，具足善巧的人呢，能够及时的调整，能够相应的这个观察了，能够调整好，那就不会心下列。下面呢，根据这个内容呢，详细的来讲。论曰：此中初定，有物思生，当知即是。自性善乱，就是说呢，解释第一个，自性善乱，自性善乱就是我们前五十，这前五十啊，它是源这个外在的这个呢，种种的境界，我们外在种种境界变化了，这个五十它也种种变化。它随着这个境界的变化来变化，所以我们初定之后啊，就是这个五十外缘呢，缘五十的这个境界呢，自这个五十呢，它本身呢，就是这样的，随种种境，有这些来起起灭灭，起起灭灭。这个是呢，第一个，第一个自性善乱。余境流者，慈善外缘，即外善乱。这个是呢，第二个，就是这个外善乱。余境流者，慈善外缘，即外善乱。就是我们外在的种种境呢，它影响了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正在打坐，打坐这个旁边啊，人拿了一个东西也很香，这你闻到这个香味之后，你就跟着走了，跟着这境界走了，这个就是外散乱，就是外在这些境界影响，让我们这个心啊流荡，就是好像波荡，就风吹过来的时候啊，这个水面上呢就是波浪起伏的，没有宁静。那么这些种种境界呢，就像这个风，我们这个静坐的心啊，就像这个水一样的。那这个风一吹啊，境界风一吹啊，心就乱了。所以这个是外散乱。这是第二个，跟前面的这个呢又不一样。前面呢是从实，从五实上来讲。这五十本身呢是没有能够定的，这五十呢是不定的，这个第二个呢是从境界上来讲的，就是外在种种境呢，外尘境呢，这外散乱。第三个这个内散乱，未成调者，未者等词，昏沉。调举及内散乱，这是有三种为这个类内散乱。三种当中啊，第一个是这个类畏，畏就是贪着的意思，畏着的意思。比如说我们静坐的时候，坐了一会之后啊，觉得这个呢，身心呢非常的这个 舒适，或者是看到一片光明，或者是听到远处的声音，就好远好远的声音呢，他在静坐的时候啊，都听到了。好，他这一有这样的相应的境界的时候就不行了，他就老是想，每一坐的时候呢，他就想，想要出现这个境界，或者是他这个呢，心里面平等之心很平静呢，他就是对这个平等的境界的贪恋，所以坐在那里不想动，像有的人打坐了，他稍微坐得相应一点的时候就舍不得了。别人起来了，坐了，坐了之后再走了，他不愿意走，他还坐，然后有别的事情来的时候，他不愿意做，他就想打坐，别的事情都不想。那这个就是畏着于这个类定境，因为我们修定本身也是一个工具，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我们学经典呢，如果你记性好一点，那一目十行的读那多好啊，这个，但是你要有基础，你心太散乱了，这个漂浮，所以你看十遍看二十遍还是看不懂。那如果是说你有定，心有专注，那你看一会儿就懂了，听的时候也能够很摄心而听，不会听着听着觉得挺枯燥的啊，说或怎么样的就耐不下这个心了，就是说你没有康韧性。所以得定的目的不是让你享受啊，不是说啊定的境界很舒服啊，我坐在里面呢很好，感觉很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畏着于定。一旦你畏着于定，这个麻烦就来了，你这个定就不要想进步了。你这个定就是染污定，这个学定学的时候啊，就会讲到这些问题，定有退分，有进分，有这个增上分，这个有助分，你能够依定的方法，如实的持续观察，那么这个定就继续。那如果是说你有贪着念缚，这定就开始要消退了，所以称为呢内散乱，就是内在的散乱，这个也是散乱心了，就不要以为说这个不是，我们在真正这个文思修慧啊，在修的时候啊，修这个无散乱转变呢，就要检查到这相应的问题，你才不会呀，这个呢，继续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第二个，这个内算呢是尘，尘呢在很多地方都有讲，尘有粗的尘，有细的尘，粗的尘，这跟昏尘是不一样的，这里讲尘就是沉默的尘啊。粗的尘的话呢，就是说他观察镜像了，模模糊糊的不明显，就好像雾里看花似的。水中观月一样的也是有，它很相似，不清澈，这个就是呢粗的尘。细的尘呢，它有点类近于这个畏，但是畏的意思呢，贪着了，畏着这个定呢，它有一个主动的趋向，让这个定能够安守。而这个尘的话呢，就是觉得定好，然后在这个定相应的境界里面不动，就不动，没有这个嘞观察分，没有或者往上发展的这个敏锐的力量，这个就是呢细的尘，粗的尘容易了解，细的尘比较难了解，比较不太好了解。那么第三个呢是调。调的话也有两分，粗的调，细的调。粗的调呢，就是说呢，比如说观呼吸，观呼吸，观的观的呢，他观的他这个明天啊要去做事，就做什么事，要见朋友见面 或者是要完成一个任务，想这些事情去了。这个是粗的调。那细的调是怎么样呢？细的调呢，就是说他感觉呢还在观察呼吸，但是呢同时也想的事情，这个事情想了想了，就像这个平静的流水一样的，他不会触动啊，不会扰动他这个呢专注的观察，所以两不误，两个都在，所以这个是细的调。当然在再细的调的时候，他只是这个就是说了，他这个偏离了，就是引开了这个嘞，观察性，就是引开了一点点，但是还有，不是完全的，那么这三种问题都是呢，调的毛病，都是这个内的散乱，这三种都是内散乱，这个是第三个，所以你要无散乱的话呢，就是相应的胃沉调都能够转化，你的心才能够平等慈心，平等而转。这个心如果是沉的话呢，这个力量弱，就沉下去了。调呢就是浮上来了，往上飘了。平等慈心呢就是不会漂浮，这也不会呢沉坠，它是一个平稳平衡的心理状态，那么修定的话呢，在初开始初级阶段呢，最重要要调的要对治的就是这个内散乱的三种，胃沉调三种。那么这个向上乱呢是第四分，第四分就是说交四者即向上乱，交现象已，修定假行故。这个就是说了，向上乱呢是在这个修定的假行当中，就是说进行实践呢，进行修行呢，在这个呢实践用功的过程当中，它交现交示，这个就是向上乱，就是向上乱，就好像我们有的人拿来炫耀，他比如说他这个一静坐之后，他知道啊过几天呢、啊、这个会下雨啊，然后呢就跟人说，或者呢他这个做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呢这个做的有光明镜呢，他就跟人说了，哎呀我做的时候看到光明了，这个境界了不起了。那这个是说出来，这没说出来呢，他就是心里面呢这个有这些境界的时候，有这些现象的时候啊，他这个心呢就沉不住了，就觉得呢飘飘然了啊，觉得这个有境界了，等等，跟前面的这个未沉调有一定的联系，但这里呢不是指未沉调内散乱的三种烦恼，而是指这个呢散乱的相貌的本身，散乱这个散乱相貌的本身，他这个心呢不寂静性，这不寂静性，他要交示种种这个嘞，现出来，交示种种这个现出来，这个是第四种。第五种我执者即粗重散乱，由粗重力我慢现行，这个嘞粗重散乱呢是指这个我执，那也包括我所执，我所，这个我执啊就会起这个嘞我慢，就会起我慢，起了我慢呢，这个就是一种烦恼了，它就会染着这个定，让这个定呢不清净， 让这个定呢不这个嘞安住，得有我慢现行。那么这个我只从另外角度上来讲呢，就是我所见，有我所见。这个在做的时候，这个修专注的时候，它这个嘞出现，比如说心很宁静呐、这个心啊很平稳呐、很平衡呐、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会起我相，起我想，这个嘞就是它这个所证，它这个所得，相应这个所得所证这么一起的话呢，那就是呢我所，那么这个有证有成，那这个就是我了，都是以他这个观察的时候啊，所起的相应的一些镜像，来说的，就像有的人一样，他这个一做了之后啊，觉得了。好像这个身体飘出来了一个，他马上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可能就是真实的我，我们一般的那个我呢，不是真实的我，他就产生这样的一个嘞想法，产生这一个想法，这个是粗重散乱，粗重散乱，这个是第五个。粗重散乱是相对来讲也比较细微，比较容易升起。就像这个《变法法行论》里面讲到，要远离四种毛病一样的，要远离四种相。一个是所智相，一个是能智相。所智相就是我们的我所啦，这个。这个我法啦，种种取啊，这个是所之相。能之相呢是无分别智，真实观察，无我观察，这个是能之相。那么接下来要远离是真如相和这个无分别智相。如果这个时候他提到说证到真如了，或者是说这个时候他入无分别智了，说他有这么一入。有这么一个无分别智这样一想，那就是呢能证相，也就是能证智，能证相，在修的时候应该远离。如果你有能证，那自然就有所证，能有所证就有能所。如果是有能所，就是能所爱取。所以真正证的时候，只能说是气入相应。无能无所，超越能所，没有所谓的能所，那只能从是相对这个观察上来讲，要以无分别智证的真实，那从这个相对分别上来讲呢，可以建立能证，可以建立所证。那如果从修证相应上来讲，你不能是说有能有所，一定是超越能所，这样才是无分别，才能够是契入真实的无分别智。在此以外，在此之下，都是一个呢相似的这个临界。所以这个第五重这个粗重分别呢，它就容易把你呢导向这么一个呢层面去。然后这个定啊，随着这个。我慢的现起进一步发展，那么定就退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呢粗重散乱。第五个是心下列者，即作意散乱，一下列胜起作意故。那么这里是主要说大圣，依菩萨圣来讲的，不是依声闻缘觉上来讲。所以如果你是以声闻缘觉的相应作意，这个作意观察，那么这个就属于是呢 作意的散乱，所以做了作意的散乱，那当然散乱的这个本身呢，它主要是这个嘞，随烦恼，我们心这个嘞流荡、波荡，种种这个嘞情形。但是这里的话呢，它不完全呢就只是指这一个含义，就是从这个更殊胜的定、更清净的定的角度上来讲，这个作意啊，要以这个大乘为作意，要以大乘这个嘞，为引导的，为引导的，这个定什么托，它主要是讲这个平等专注性，那相应的来讲，它与这个内容呢也是有关系的。我们一般知道这个修止观的时候，修止的时候有这个细心止，有这个随缘止，有这个体真止，有三种止。那么细心止呢，是细心于所缘啊，细心于这个呼吸啊、佛像啊等等啊，或者是说身上的某个部位，细心止。随缘止呢，是随缘呢、力缘对境呢、修这个专注心随缘止。体真止呢，是说依这个空的真理，依佛法里面这个无我无我所呢，这个一切法空啊，为识所现呢、为心所变呢、这些道理来修，然后呢引生等持心，这样子叫做体真止，这个叫体真止。那么这个无散乱这个颠倒啊，这个心下列的这个散乱呢，是指的这个嘞依下列圣，比如说依人乘、依天乘、依声闻乘、依缘觉乘，而起作意，这个是呢，这个作意的散乱，那如果他依无散乘、依无分别而摄入，而融入的话，那么这个就不是作意散乱，不是起心下列，不是起心下列，那这个呢才能够对治这个呢，作意散乱，作意散乱，就好像四禅定里面来讲吧，这个初禅的话呢，它有寻思。二禅的话呢，无寻无思。那对于初禅来讲呢，他只要作意什么样呢？他只要作意离开我们欲界，观察欲界的过患，就得到了二禅了，就得到了色界了，但是他这个在我们欲界来讲是定，可是在二禅来讲呢，这个就算是散乱了。因为二禅没有寻思的扰动，初禅有寻思的扰动，所以他又进一步对比观察的时候，那么离了初禅的寻思这种散乱，然后就到了二禅的这个嘞无寻思的这个嘞专注等持。那么这个作意殊胜呢，前面作意这个初禅作意下列了，二禅作意的时候殊胜呢，所以前面有相应的寻思散乱，后面没有相应的寻思散乱，所以这个作意下列也是一种散乱。那你比如说依四禅道来讲，到了有顶天呢、非非想定呢，那么以这个外道他的这个想法上来讲，这个就正涅槃了，没有种种想了。但是以声闻乘的深入角度，就是证了圣果的人，能够入禅定，能够入非非想定的，这个事项上的直接观察的话，了解到他还是呢有心心所，他还是有心理的活动，他还是晃动的、波动的，用这里来讲就是散乱的。那么只有静心超越，这个烦恼也断了，这个才是呢不散乱。 所以这个是下列座椅的相对性。那么一直到圆满呢，要到佛了，这个定呢才圆满，前面的话都有这个呢，座椅散乱下列，这里主要是说，相对于这个呢，二圣，相对于这个二圣，来讲的。菩萨于此六种善乱相应变了之，当速除灭。这是菩萨了对这六种的这个作意啊，六种这个善乱呢，要能够变为了之，就是都能够观察，都能够了解。不只是了解这个自性善乱，了解这个外善乱，了解这个嘞，内善乱，也要对这个相善乱、粗重善乱，乃至于这个嘞，作意善乱都有了解。如果以次序上来讲，那么这个粗重善乱呢？要声闻里面，这个见到位的圣人破了我我所，才有办法调伏这个嘞，粗重善乱，他由这个粗净善道的这个定啊，已经无我无我所了，那么这个我的这个粗重善乱呢，就开始呢基本的稳定。等到三果我执习气不生的时候才定下来，到了第四果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个粗重散乱了，不会再起这个相应的我慢了。那么这个作意散乱呢，要到无分别字，要入无分别字，如果再深入来讲呢，可能是要到八地菩萨要这样的，就不会说这个下列作意，不会这个下列作意是这样的，这个交事善乱呢，是从我们得什么托来讲，就是这个类相善乱，得定的人就没有相善乱，在定当中就没有相善乱，如果没有定呢，就有相善乱，所以我们相对来讲呢，这个相善乱呢则定，初中善乱呢。指这个有我，这个作意善乱呢，指这个作意下列，这个作意呢不殊胜，所以一直要到无分别境的时候，无分别境的时候，三轮体空啊，能作意所作意，能作意的对象、作意的事情，作意不可得，所以远离作意善乱，不起作意。像有的地方讲说不起作意啊，而思诸法，就能够为洞察种种诸法，是这样的，那他也有无分别智，没有无分别智做不到，所以没有这样的这个作意呢，也就得不到这样殊胜的定，所以虽然是天语讲什么陀，但是跟观也有联系。而且奢摩托的成就，在一定情况下跟观也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完全独立的，那么这个就是六种善乱，菩萨于此内因变了之，就是说呢，你要广泛的了解，细致的了解，速当除灭，要迅速的迅疾的消除这六种善乱，所以这六善乱虽然是从定的角度上来讲，但是它相似的内容也是呢，比较广，有更多。如是以说无善乱转变，无颠倒转变，云何应之？那么前面这个解释了六重呢，就将这个无善乱呢转变呢说完了，下面呢 是说这个了，无颠倒转变。宋曰：知见于文艺，坐意即不动，二相染尽客，无不无高蹈。就是说这个嘞，无坐意颠倒啊，有十四，就是有这个嘞，十件事，有十件事。有十件事的话，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呢是于文，第二个是于意，第三个呢是坐意，这个第四个是不动，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是这个二相，染尽，染尽，客无不高不倒，这一共呢十个，舞蹈呢十种，一共十种。这个和颜爱相呢，就是这个自相共相，自相共相呢为二相，自相共相为二相，这个文艺呢是一相二相，坐意是三相，不动呢是四相，二相呢是自相和共相，自相和共相就总说二相嘛。七相呢是指这个嘞染净，染净。八相呢是指客，九相呢是指这个无部，就是没有这个部位，这个十相呢是指无高，是无高，就是说呢，这个所知见呢，舞蹈所缘，那这个嘞。就是那如实之见，有如实之见，不能是说这个嘞，有这个嘞错，有这个嘞颠倒，如果是迷于此的话，比如说明，你不能正知明的意，比如说意，你不能是正知意的意，那这个就是呢，颠倒，那这个就是愚痴。就是痴心相应，所以下面呢这个呢十个事，后面呢分别来进行的解说，进行这个呢解释。论曰：依十事中如实之见，因之建立实无道名。这个无道善乱呢一共有十种，我们要能够如实之见，能够坐意之坐意，不动之不动，自相知道自相，共相知道共相，就能够为善加抉择，如实的了解。你不能善加抉择，如实了解了，这个就是颠倒了，错乱了，比如说自相共相，就好像说苹果，苹果对于种种水果来讲它是一个自相，那苹果如果对于种种这些苹果存在的红的这个黄的大的小的种种苹果来讲呢，那么它就是一个共相，所以你应该呢如实的知道。文呢是文字，语言符号，意呢是相应的意思，相应的这个内涵，意，这下面呢会对这个十个类分别都来做这个类解说。此中 云和文武导，就是这个嘞舞蹈转变，这个第一就是指文武导，那么这个过程呢，名啊义啊作义无三乱啊等等，它也跟这个教理，然后相应的这个内涵以及所起的相应的行啊，这个变化了，这些都有关系，此中云何与文武导，这个下面接下来就是解这个十五导，一共有了九颂，一共有九颂。那后面两个舞蹈就是说这个舞步舞蹈高舞蹈呢，合为一颂来讲，一共呢十五蹈，下面呢就是开始就是接着这个云和文武的云和文武蹈来解来这个来阐述。颂曰：知当由相应，劝习或翻此，有意即非意。就是说这个嘞似于文武导，这个第一个是文武导，文武导呢是分这个四句来讲的，分四句来讲的，就是说一方面是要有相应，第一个呢是要有相应，就是相应的了解这个文字，比如说这个是名词，这个是动词，这个是主词，这个是副词，就是建立种种这个名言相，你能够善解了之，就比如说中文的这个文法习惯，这英文文法的习惯，英文是有词根呢，然后有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这个变化了，语法结合这个语法上词的变化了，这些种种的相应文字的这个嘞构架，比如说这个中文里面，这个象形、指示、会意、假借，这个形声，等等这些方法。通假，这个都是呢指文词本身的相应。串习的话就是说了这个相应一类的事情与这个类内涵的对应性，称为串习，形成我们四所共许。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花了，说这个月亮呢，那位月亮呢是对月亮这个名词啊它相应的定义内涵，这个呢属于相应，要知道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那么串习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月亮这个事物啊对应这个名言它相应的关系。那么翻词就是反过来呢就是这个嘞，非相应，这个非串习，前面是讲的有意，后面是非有，非意的，就是反过来非有非意的，下面这个长寒呢，就开始呢，进行呢解释，就是。相应劝习，不相应不劝习。论曰：若于著文能无间断，次第宣唱，说明相应。这个是呢第一个讲这个相应，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嘞字的组成，名的这个嘞组成，这个叫做嘞相应，就比如说我们讲桌子， 讲这个斧头，讲椅子，它就是一个呢完整的词语，若于诸文能无间断，次第宣说，说明相应，就是明相应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你对于这种种文句啊，能够连贯而完整的说出来，能够 连贯而完整的说出来，那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斧，当然它这个单个也是成为一个类，成为一个字，也可以成为一个词，有这样一个意思，有这样的意思，所以你说拿个斧来，那可能不那么确定，听一下，那你要说拿个斧头来呀，这个就比较确定了。就比如说葡萄一样的，葡萄一样，在你比如说断句的时候，你跟它前面断一个，后面断一个，把葡断在前面，桃断在后面，那谁也不知道你这个是讲的什么东西。你肯定是葡萄这两个字啊，它是要组合在一起，没有间断，才能够行的，那我们这个一句一句话，这一句话的话，某两个字或者三个字都是在一起的，成为一个词的，有的时候四个五个字在一起的，但是汉文里面呢，比较简易，多数呢就一个字也可以有意思，两个字也可以有意思，但你像英文字母的话呢，人家听得出来这个英文字的话，它要好几个字在一起才成为一个单词，才有一个意思。那单说梵文的话呢，它也是有这个字母啊、声母啊、韵母啊组合在一起的，所以你要指相应的时候呢，那你要这个呢联系起来，联系起来，就是不能够一个这个声母或者一个韵母就这个成了一个词了，不是的，你要是两个组合在一起，合合在一起，有一样的音调，那么这一个完整表述才是相应，这个才是相应。第二个呢是共许，共许的话，共许此名，为慕此意，为慕此事，辗转意念，名为创喜。这个是指的，这个呢，创喜，创喜的话就是说了，这个所成的文艺，它能够跟这个相应的事物相联系起来，比如说桌子这个名词，它是一个词汇，它是一个概念，有一定的意义，那么我们给这个桌子啊定一个定义，比如说定义它是有四个角，有一个面，可以放东西的，或者是说这个几个角不管它，一个角乃至于四个角啊，等等，它可以呢有一个平面来支撑东西的，这是一个定义了，定义为这样的桌子。好，那么这个定义它跟实际的这个事物有对应，有这个方桌子、圆桌子、扁桌子、椭圆形的桌子嘛，这些对应的，那么就形成了呢共同的认同，就是一认定，就是说事不相违，我们世间的都不相违，这个大家都共许，共许我们眼所见的这些，这个嘞，为桌子，那这个就是名为创喜，名为创喜，创喜就是速速熏习的意思，就好像我们最开始学一个东西的时候很不确定，然后下一次又告诉你，再下一次又告诉你， 经过几次反复的印证之后，你心里面的这个名言呢、概念呢，它就跟这相应的事物啊、内容对应起来了，联系起来了。所以这个呢称为创新，这个称为创新。但有此二，成有文艺，就是说呢，由这两个原因，由这两个部分，成为呢文艺，成为文艺。一个部分相应的话呢，就是说，声母韵母，或者是说汉文的一个字两个字，它组在一起，能够有意思，能够成为一个呢有意思的一个文词，这是相应，就是它有相应的意。相应的意串习的话呢，它有所依的事，就是说这个名言呢它有所依的事。比如说我们有相应的意，比如说龟毛兔脚，你有相应的意，但是有没有串习呀？串习不出来，没有龟毛，没有兔脚，它是呢一个呢想象性的这个内涵，所以这个文和意啊，还有这个呢相应和这个串习啊，才能够成立有文有意，才能够成立有文有意。当有词呢成有意文，那么这样的文呢它才能够是呢有意的文。与此相违，文成无意，如果和这样的相反呢，这个文就成了无意了，就不能够成立，这个是呢观察这个文物道。如是之见，此二文者因之是名于文物道。文物道又怎么样成立呢？就是文有相应的能够成立义，这个相应的成立义呢能够有四所共许的这个认同，才能够成立，不然的话就不能成立。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一种舞蹈。第二种舞蹈是于意舞蹈，其象云何，就是意舞蹈。意舞蹈呢就是说意呢是真实的意思，实意的意思，不虚幻才能够成为意。四二性显现，如现实非有，知理有非有，是于义无蹈。所以这里义无蹈啊，又跟前面这个呢这个相联系起来了，虚妄分别有，这个就有能取有所取，于此二都无，就是无能取无所取，这里讲这个义舞蹈的时候呢，进一步又解释。前面讲文舞蹈呢是文和义之间的这个关系，一个是文要成立它的这个呢基本的这个概念定义，这个叫相应。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概念内涵呢它有对应的这个事实，对应的事物，所以称为串习，能成立有文有义，成立文物道。四二显现，四二显现就是说呢这个能分别的心，所分别的境，这个能取所取啊，四二显现。如现实非有，所现的 种种相。一时来说呢，就好像做梦一样，梦中境。梦中所现的山河大地、日月山川等等一切，都现起来。但是等你梦醒过来的时候啊，都不复存在。所以呢，如现实非有，现实现，实非有，非真实有，是梦中境，是如幻有。知理有非有，是于一颠倒。知理有非有呢，就是说要如实正知，要离非有，要离这个有两种。一种有呢，就是颠倒啊，变即为实的有，要离。另一种非有的离呢，就是说认为完全的这个无真实，无所依事，这个呢断取的非有，也离，是与一颠倒，这样呢才能够啊，达到义无颠倒，达到义无颠倒。论曰，就下面开始了，说这个呢内容，解释这个内容。四二显现者，为四所取，能取性现，乱时是彼形象生故。就是说了，这个二性显现呢，是相似的现，非真实有，这个能取性现。乱时是彼，是所这个为是所取，能取性现，就是说呢，这个所取呢是由能取现的，所取是由能取现的。这个颠倒的错乱时呢，在这样的这个呢情况下，就是相似彼。相似什么比呢？相似比能取性，形象生，生这样的形象，就好像我们这个照镜子了，镜子里面有一个影像，有你这个呢形象，那么这个形象它是不是有的呢？不是有的，这个形象是假的，是相似的。那么这个相似的镜像它什么显的呢？它是由镜子显，镜子是能显，镜子里面的像是所显，所显不离能显，它相似于这个类，所显示，它只是跟这个对应呢，照的这个事物啊有一个对应的影像，并不就是呢这个事物，它升起的时候呢是由这个镜子来升起的，是由这个镜子的作用来升起的，它由这个相应的作用展开，所以就现里就这么一个像。比如说我们前面一堵墙壁，它不像这个桌子啊反光，不像这个镜子反光了那么平滑了，所以我们是看到闪光的，流散的，成不了一个影像。而我们这个镜子它能够平面的反光的时候呢，能够成立一个呢，对应的这个像在这个镜子里面，那么跟这里来讲呢，这个是所取能取性现，这个是所取是哪里来取的呢？是这个能取的体性，能取是有体性的，能取的性呢所显现的。乱时是彼形象生故，就是说我们这个颠倒想呢，虚妄时呢，它这个是一个相似的，现起，就是说对于它这个像呢，这个形象呢，相似的一个呢升起， 就是我们比如说看到镜子这个像的时候，这个可以端正这个衣领呢、啊、可以检查自己的仪容呢、啊、是否这个呢端正呢、啊、那都是可以通过这个镜子来作用的。但是镜子里面这个像不是你本身，也不是镜子，既不是你本身也不是镜子，它是四象显现。所以在这个我为师的这个观察来讲呢，我们这个取到种种境界，看到山河大地等等一切现象，都是我们有情自心中的影像。我们这个认识心呢，就像这个镜子一样的，照了这个相应的一些事物，然后现起这些影像。影像呢是四比显现，而非真实。那如果不以这个嘞四比显现的道理去观察的时候，就为他所蒙蔽了，就认为这个是呢真实有，就认为是这个呢本来的相，实际上呢这个是呢假相。那么如现实非有，如现实非有者，未如所显现，实不如是有。就是说我们众生呢分别起来的时候，所现起的这些山河大地等等一切的这个现象，都是呢凡夫的颠倒想、妄想分别，妄想而有的。如果从实质上来讲，真正深入来观察的话呢，我们有情所现的不是有的，不是真实的。因为我们这个所现的山河大地啊，找不到它的这个真实体，找不到它这个真实体。就以我们比量上来讲啊，我们看一个山一样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影像。所以如果说我们每个人所观察的山河大地都是有体的，那这个就麻烦了。那么这个山呢变来变去的，变来变去的，实际上呢这个山呢，在我们有情认识的时候呢，是它自心分别的影像，所以是无体的。就比方说嘛，一个小说，这个小说呢在没有拍成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没有拍成电影的时候，大家读了之后都有一番认识，有一番感慨，有他心中的这个形象人物。等到一演电影的时候，那就变成一个了，大家看起来都是这么一个了。但实际上他有没有一个确定呢？所以他是呢非真实有的。这个我们要联系前面这个相品来做观察，才能够进一步了解。所以这里呢无颠倒转变，从第二分开始，这个呢亦无颠倒，就比较难一点了。这我们先就到这里。